这个奥古斯丁啊，他圣经，他的是这个这么多读解经啊，那个时候讲这个写讲这个什么讲这个约翰福音啊，讲得非常的好。但是呢，江牛提醒我一点，他说你不要忘记，那个时候没有 Concordance， 没有汇编，没有这些参考书，没有这些工具啊。但他们圣经读得好得不得了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弟兄姊妹，很清楚的就是，虽然呢，虽然这个我们的主当初他刚刚出来的时候。他在会堂里面，他能够指出什么地方？因为我们的主把整本的圣经背过来了，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他是神的儿子啊。那当然了，有的时候就好像他神的儿子应该有个本领，就是他读圣经的时候这么一扫描，所有的资料都进去了。你知道我现在戴的这个手表啊，我现在戴这个手表，可以告诉你这个台纽约的时间和这里的时间。那么我每次要出门，如果我要到巴西的话，我就把巴西的人的电话放在里面。还有他纽约的电话放在里面。那么每次怎么做呢？每次呢，我就对准电脑，把所有电脑资料都打进去，然后呢，我把这个东西，它这个有个眼睛啊，对准那个这个荧幕，然后呢，没有多久，这个资料所有的资料都送到里面。那只有巴西的跟那里的，那么时间不一样没有关系。我到了巴西，我按一个钮以后就是巴西的时间，我回纽约的时候又是纽约的时间。所以我在想说，主耶稣那个时候啊，为什么他读圣经，大概他就是那个大的电脑啊，然后他是一扫描通通进去了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我们的主他不只是神的儿子，也是人子。所以从这一点来看，你看见他是经过学习过程的，所以他一面听一面问，神的话能存在他里面，因为他丰丰富富的藏在他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很清楚。今天如果我们要主，我们无论用各种方法都可以。所以圣保罗告诉我们，用各样的智慧，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。虽然他没有这些工具书，但是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，等到这个他们都禁止他说，因为孩子们在那里和在那归给主，然后我们的主立刻就讲说。只要在婴孩的口中完成赞美，所以你看见他没有说我回去查查字典啊，查查圣百科全书啊，或者查查这个只是汇编，没有，他立刻就能把圣经说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要记得，今天呢，我们到了今天，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，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工具帮助我们很多，但要紧就是我们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的心。等到这些话藏在你里面的时候，现在呢，我们的主就能对我们说话了。那么每天神借着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，这就是我们每天的玛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圣经第一遍你一定要读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神所启示的话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这些人呢，他们查考圣经，他们有很多的知识，但是他们不能肯来到主面前得生命。原来呢，这本书是你来到主的面前，你要得着生命。所以是这本书把玛纳给你，是这本书里面你能吃到那个生命的粮，而那个生命的粮能叫你过这一天。所以我再说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秘诀就是天天要到主面前失去那个玛纳。所以我们天天应该来到主面前，让主的话充满我们。一面，弟兄姊妹，你头脑好的时候、清楚的时候，你尽可能让主的话装进来，越多要什么方法都可以。我有的头脑好一点可以，有的头脑差一点，但你什么方法，每个人不同嘛。有的人理解力强一点，他多读几遍。像坎伯摩根，他是解经之王，坎伯摩根是解经之王。那么他怎么读圣经呢？他不是背的，他呢是每一卷圣经他最少要读50遍。他告诉史伯克弟兄说，史伯克弟兄有一次问他他的秘诀，因为史伯克最早是他的学生啊，是他可以说门徒，也可以说他门徒跟着 Campbell Morgan 的。那么然后 Campbell Morgan 他就问 Campbell Morgan， 你的秘诀，你为什么每次这个供应主的话，你记得那个时候啊，大概每个礼拜晚上有个读经聚会，2000个伦敦的人都聚在他那里，就听他在那里供应他的话，实在是非常非常丰富。那么他的秘诀是什么呢？他的秘诀，他告诉史伯克说，他说我讲任何一卷书以前，我一定要读40遍。 那这个不包括当初他读圣经的每一卷五十遍，他最早七年每天读圣经，那么把每一卷呢都最少读五十遍，然后他才开始提起笔来，才开始默想，才开始看参考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难怪他是解经之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你把神的话丰丰富富藏在心里的时候，现在圣灵可以自由在那里工作了，现在你能够明白神的旨意，现在你能才能找到从天上来的粮，现在你才知道说我们的主原来他就是天，他就能够供应我们，否则我们的主怎么工作呢？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么有的人呢，也许他可以背一背，背一背呢，自然的，那么神的话就丰丰富富藏在心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读圣经啊，有两个秘诀，一个是保罗给的，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约翰给的。保罗给的圣经就是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，那么你要么要用各样的智慧，什么方法都可以用，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。那现在神开始有机会可以工作，有的人会背的，你们就把它背过来。我记得很有意思，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啊，有一个弟兄，他为主传道，后来有一天他到医院里面去检查，医生告眼科大夫告诉他说，你没有多久眼睛会瞎掉。所以呢，他就和神和主办交涉，他就有一个祷告说，主啊，如果这是你的旨意要我眼睛瞎的话，那么我有一个心愿，就是我要把整本的新约啊，把它全部背过来，因为等到我眼睛瞎，我再起来为你说话的时候，我已经看不见圣经了。所以能不能给我一点的时间，让我能把整本新约圣经把它背过来。所以感谢主，靠着主的恩典呢，他就利用那段时间把整本的新约圣经都背过来了。背过来以后呢，他过了差不多半年，他又再去检查一遍，看看他的是不是眼睛真的恶化了。后来呢，那个眼科大夫检查半天，他说，上一次我弄错了，你一点病也没有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人呢，如果他眼睛好，他可能不背圣经的，但是呢，你看见没？神爱他，结果呢，他真的把神的话背进来了。结果你看见没？神就能用这些话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怎么过日子？我们怎么明白神旨意的？我知道很多人读圣经啊，他不大明白神旨意。就像你当初那个就这样啊、威斯里约翰跟兄弟就是这样。你不要忘记，十八世纪啊，威斯里约翰这么伟大的人，包括查理威斯，他们明白神的旨意，当初就跟我们明白差不多。我们普通不大不是其他读圣经的，我们是不大读的。有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一定把圣经合起来，然后祷告，祷告然后把它打开，然后呢把手一指，哪一节圣经就代表神的旨意了。所以有一个弟兄啊，他有个这么经验，就是他一打开圣经说犹大出去吊死了，那他说这个不对，这个一定不会圣经的旨意啊，说赶快就翻，再翻的翻到路加福音第十章，你去照样行吧。那么他说这个怎么可能是对的呢？说再翻到约翰福音十三章，说是你要做的赶快做吧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把这三个地方放在一起，难道神叫你上吊吗？不是，当然不会的。所以我觉得那个威斯里约翰的态度是对的，你知道吗？等到那个谁 George Whitefield 啊，就是乔治怀特斐啊，他因为在 Bristol 那里有很大的工作，他就想办法通知威斯里约翰叫他也去。威斯里约翰呢，他不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，他就像刚才那样，然后他所找到那几节圣经啊，都有死这个字。你不要以为只有中国人忌讳啊，他一看到这几个死啊，他想大概是不能去了。但是后来呢，他们两个兄弟有一个心志说，主啊，就是死我也愿意啊。结果他们去了，那个整个的复兴就带进来了。那威斯里约翰所带进来的复兴影响到什么程度呢？是叫英国能够免去像法国式的流血革命。那神实在做了太奇妙的事，那个原因就是他们肯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明白神的旨意不是这样明白法的，乃是你像保罗所说的，丰丰富富的把神的话存在我们心里。那现在弟兄姊妹，神就可以对你说话了，而且说话神怎么说呢？神就叫你想起主已经说过的话，那这个就是活的。希腊原文里有两个字，一个是 logos， logos 就是讲到神第一次的话，主观的话。那么这个 rhema 呢，乃是告诉我们这个话呢，乃是神第二次对我们所说。比方说我们的主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那句话在原文是 rhema。 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活的话。那么感谢主，今天圣灵永远是把他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，那这个就是 rhema。 那弟兄姊妹，等到你碰见瑞玛的时候，你就碰着天上的粮，那句话就成为你的安慰，就成为你的鼓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晓得我们就得着了帮助。从前有一个弟兄啊，跟这个史伯格弟兄非常靠近，他是很有钱，他是个 lady， 很多很多的家产。那么有一天呢，医生告诉他说，你要到精神病院去。那么你知道一个 lady 啊，特别是很有这个阶级，很有这个有头有脸的人，你要叫他去精神病院，他说这个等于到地狱里面一样。但是后来他顺服下来了，这个顺服下来的他到了医院里面，那么然后呢，到了这个医院里面的时候，忽然有一节圣经来了，那节圣经给他很大的帮助。那节圣经意思就是说，你弟兄姊妹可以去找，在诗篇里面的意思是说，神所爱的人呢，神要亲自为他铺床。那句话摸着了他，所以呢，他就有一种从天上来的安慰啊。那么那个医生替他办东检查西检查，看不出他有神经病了，有什么病了，第二天就把他打发出去了，他就离开了那个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这个就是神的话，没有神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我不可能过一分钟的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天所需要乃是天上的粮。所以这本圣经，感谢主，主所有启示的话不会跑到这个外面去，凡是在圣经之外的，大家要记得一定要小心，神不可能在圣经之外再说什么话。所以最近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《圣经密码》，弟兄姊妹要小心，这本书有它的道理在，但是我没有时间去说它。如果这本书不小心的话，就变成水晶球了。很多基督徒呢，就可以拿这个圣经，拿这个东西呢，就可以讲一些预言。那么这本书的这个作者预言说，到了2006年呢，那么以色列有一个很大的灾害，可能是核子的灾害。我觉得这个人很聪明啊，最少2006年以前呢，这本书一定是畅销的。那他不知道可以赚多少钱，现在中文版也是不得了，几乎可以说洛阳纸贵。这本书有它的道理在，我觉得有神的主宰在里面，这里面的道理是有，但是这里说来话很长，我没有时间去说它。但有一件事你要记得，所有关于圣经的预言通通在圣经里面，所以你要记得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里加一点减一点。所以我个人相信圣经密码，当你回过头去看它是对的，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将来所发生的事。因为他，你能够知道那个密码到底你如果想知道个东西，看你怎么输入的。这个输入是根据你的知识。我举个例子，本来大家都不知道戴安娜的事情，都不知道戴安娜什么车祸啊什么的。那么等到后来戴安娜事情发生了以后呢，这些人就去找 computer， 就去考这个 Bible code。那今天 Bible code， 如果你到 website 去找，到网络上去找的话，你可以找到这个软体，你自己可以做的，你自己可以，你如果一点都不难的，你可以自己可以在那里做，可以在那里排啊。那么好了，那么根据那个后来大家就说试试看呢，说是结果戴安娜事情，他们回头去找一点都不错，不光是戴安娜在上面，而且巴黎也在上面，哪里也在上面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当初大家就看不出这件事情来呢？当然了，有的是我们的事给了你一点，但是呢只是一点点，等到事情发生以后你才去找那些的细节，原因就是我们根本看不远。所以当初你输入的时候，你要记得这个完全跟你的输入有关系。我举个例子，比方像最近他们讲到说这个将来有核子灾害，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？那个原因就是你的输入有一定的。所以呢，他输入的时候是 atomic holocaust， 意思就是说这是原子的灾难，他可以把这个字打进去。但是你们懂得英文的都知道，这个 atomic holocaust 跟 nuclear holocaust 根本是一件事。但是呢，你把 atomic holocaust 打进去是2006年，你把 nuclear holocaust 或者 biological 打进去是另外一件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个人相信，因为犹太人他们心硬的缘故，他们不肯相信圣经是神的话，所以现在神要提醒他们，你们有一本书，这本书就是圣经，旧约的圣经，它的来源是特殊的来源。所以只有这本书，当你回过头去看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些事情发生了，这个的的确确发生了。所以你回过头看，因为你知道什么事发生了，你知道戴安娜，你知道戴安娜是巴黎，你不知道巴黎，而且她是英国皇室的，你去找就是你一定给你找到的。